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3月2日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今日的新闻提要。经合组织说，疫情将会使世界经济的增速降低一半。南韩在星期一报告了约600宗新冠肺炎病例。南韩新天地教会的教主李曼希说，对于第31名受感染的病人，他代表新天地教会的人民是道歉，他们不是故意的，但是已经有很多人因此受到感染。防新冠病毒传染，法国卢浮宫闭馆。新冠病毒死亡病例全球多个国家出现。北韩在星期一试射2枚短程导弹。专题节目方面，我们有流行美语，不过也请收听由谭会分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经合组织星期一3月2日发表报告说，由于新冠病毒疫情，今年第一季度全球经济增长将会出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的首次收缩。该组织发表的疫情影响特别报告认为，今年全年来到看，世界经济还会保持增长，但如果疫情长期持续下去，增幅将会降低一半，从原来预测的 2.4% 下降到 1.5%。 上次世界经济出现萎缩是在2008年至2009年，报告预测明年全球经济将会出现反弹。数十个国家正在努力压制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全球死亡人数超过3000人，其中有2个在美国。南韩在星期一报告了約600宗新病例，而同該國大多數病例有關的一個宗教團體的領袖公開對此道歉。南韓新天地教會的教主李曼希自從疫情爆發以來首次露面，並且表示該教會正是同政府合作防止新型冠狀病毒進一步蔓延。李曼希说，对于第31名受感染的病人，他代表新天地教会人民道歉，他们不是故意的，但是已经有很多人因此受到感染。南韩政府已经要求检察官考虑对该组织的领袖提出谋杀罪的指控，理由是该组织的领袖未能够配合政府阻止病毒传播。目前受新冠病毒襲擊的國家數量攀升至60多個，全世界的死亡人數至少達到3000人。法國巴黎的羅浮宮是蒙娜麗莎和其他無價藝術瑰寶的家鄉。據美聯社報導，由於該博物館的工作人員擔心受到來自世界各地遊客的傳染，羅浮宮關閉。工作人員還對來自意大利的博物館工作人員表示關注，他們來到羅浮宮收回在這裡借展的達芬奇的作品。羅浮宮是世界上最受歡迎的博物館，去年總共接待遊客960萬人次，其中近3/4是來自國外。上個星期六，法國政府決定禁止5000人以上的室內公共的集會，隨後羅浮宮被關閉。新型病毒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數繼續增加，澳大利亞、泰國和日本都報告新的死亡病例。在澳大利亞，一位78歲的男子在帕斯病亡，成為澳大利亞首個新冠病毒疫情死亡病例。這位老人家曾經在鑽石公主號郵輪上面隔離。在泰國，一位35歲曾經跟外國遊客有過接觸的銷售人員，成為泰國首個病疫死亡的病例。在日本北部的島嶼北海道，一位70多歲的男子死於新冠病毒的感染。美國總統特朗普星期六說，美國已經為冠狀病毒疫情爆發的任何狀況作好了準備。同時，美國衛生官員報告美國首例新冠病毒感染死亡的病例。台灣國防部長嚴德發在2日接受媒體詢問的時候表示，考量到新冠病毒疫情的嚴重性，原本規劃今年上半年舉行的漢江演習電腦兵棋推演將評估推遲到下半年實施。台灣軍方每年都會舉行例行性的漢江軍事演習，這項演習分為2個階段，一個階段是電腦兵棋推演，另一個階段是實兵演練。嚴德發部長還指出，電腦兵棋推演是在密閉式的空間舉行，參與的人員都是軍隊的重要幹部，在執行的過程當中將會做一些安全上面的調整。目前台灣軍方每日都召開 防疫会议，严德发提出了守住健康就是守住国防的最新的最高指示。营区内亦都建置了隔离营房，以因应疫情发展的需要。南韩军方表示，北韩在星期一发射了两枚短程射弹，南韩认为此举是北韩为了防止可能在北韩境内爆发灾难性新型冠状病毒而进行的。据南韩参谋长联席会议说，这两种武器是从元山地区向北韩东岸的海上发射的，他们在35公里的高度飞行了大约240公里。平壤并没有对此有关的消息发表评论，但首尔的官员说，这次测试很可能是上个星期开始的北韩军事演习的一部分。在和美国的核谈判陷入僵局之际，北韩去年发射了13枚短程或者中程的导弹或者火箭弹，但这些是自从今年年初以来北韩首次的试射。以色列选民正是在该国12月内第三次举行的选举当中投票，他们决定是否给内塔尼亚胡总理一个新的任期，抑或是支持前军方首长本尼今次向一个新的方向发展。在选举日之前举行的民意调查显示，两名候选人所属的政党都没有足够的支持来组成执政联盟。在上两次选举结果就是出现了这种情况，经过几个星期的谈判都未能够看得出解决的办法。内塔尼亚胡在选举期间一直担任看守总理，在两个星期之后他将会因为贿赂、欺诈和违反诚信的罪名接受审讯。今次又说内塔尼亚胡的丑闻使到他并没有资格担任领导的职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新冠病毒疫情继续在全球蔓延，亚洲、中东和欧洲都增加了新的病例，在伊朗、意大利和南韩报告的新病例都急剧增加，而同时中国已经开始放松人口流动限制，而且已经是开始全面复工复产。这些最新的发展加重了国际社会对疫情可能在全球范围流行的担忧。美国公共卫生专家说，对疫情的判断还未有如此悲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疾病防控中心2月21号星期五表示，美国卫生官员正在积极准备应对新冠肺炎成为全球流行病的威胁。美国疾病控制中心2月24号向美国民众发出旅行警示，尽量不要去南韩旅行。日本亦都呼吁本国公民尽量不要去南韩、大邱的庆尚化道等疫情爆发地旅行。面对疫情的发展局势，一些专家认为，目前新冠病毒疫情正在迅速接近全球大流行的边缘，因为新冠病毒疾病传播的速度看似超出了对其防控的能力。北京非政府组织公共卫生治理执行主任贾平对美国之音说，大流行病这个术语在国际流行病学领域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甚至带有很强的模糊性，就连世界卫生组织亦都没有给出一个明确定义，只是简单的称大流行病指的是全球传播的新疾病。贾平表示，一般而言，国际大流行病需要满足以下的几个特征：接触传染性、强感染性、严重性、疾病传播的地理广度、在不同地区传播，以及疾病的移动性、疾病具有的攻击性和爆发性。人群对该疾病基本没有免疫力，而且是一种新的传染病。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资深专家王炎忠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虽然国际上的一些公共卫生专家认为目前新冠病毒已经处在全球流行的边缘，但是他个人对疫情的判断还未有这么悲观。他说，首先从已经传播到的国家数目来看，目前已经传播到20多个国家或者地区，这个和17年前沙士疫情传播的国家和区域范围差不多。在传播到的这些国家和地区中，大部分亦都没有发生大规模爆发的情况，而且多半是输入性的病例。王炎忠说，当年的沙士疫情并没有定义为全球流行病，现在的情况恐怕还只能够叫流行病。 因为还未有在中国以外国家或者地区的社区内发生可持续性传播。北京公共卫生治理的贾平认为，如果新冠肺炎国际传播的广度和严重性进一步增加，尤其是在中东和非洲等公共卫生体系建设较为脆弱的国家传播开，那就有可能成为国际大流行病。从历史上看，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对 H1N1 禽流感和其他类型流感的传播定义为全球大流行。不过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位发言人2月24号称，世卫组织今后将不再宣布任何爆发为全球流行病。世界卫生组织在1月30号在发生新冠病毒人传人之后，宣布新冠肺炎传播为全球紧急状态。此前世卫组织对全球流行病的笼统定义是在全球范围传播的新出现疾病。撇开关于全球流行病定义的模糊和争执，如果新冠肺炎当真在全球范围内发生大流行，世界各国政府与民众应该如何正确的应对呢？美国疾病防控中心免疫和呼吸疾病专家南希梅同利耶说，美国目前的目标仍然是减缓病毒传入美国的速度，这个为我们赢得更多的时间，为可能发生的社区内持续传播做准备。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资深公共卫生学者王炎中表示，如果美国地方社区发生流行性爆发，美国疾病防控官员所提出的诸如关闭学校和人员集中的商场等建议，当然这个是可以做到，但是如果说好像中国这样封城或者封路，这些都不是美国联邦卫生公共卫生机构所能够左右的。他说，而且这个在美国涉及到伦理、法律以及后勤等很多方面的掣肘。以美国的现行体制，美国联邦政府即使有心这样做亦无力做到。王炎中认为，从另一个角度说，即使是目前的疫情发展成为全球大流行，亦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一种病毒就变得更强和更严重。比如2009年的流感已经定义为全球性流行病，但是病死率比普通的流行感还要低得多，成为全球流行病主要是说传播的范围更广了。而在中国，防控机构鉴于疫情控制的进展，目前已经开始了全面的复工复产，而且已经放松了对包括北京在内的几个地方的人员流动限制，部分长途公共交通运输亦都已经开始恢复，甚至疫情中心武汉市亦都曾经一度在2月24号宣布，因特殊疾病治疗等原因必须出城的外地滞留人员可以出城。不过几个小时后，武汉市防控部门又发出通告，取消祖先的开城通知。伴随着疫情蔓延到的国家和地区数目增加，中国的全面复工复产亦都引发国际社会和防控部门的关切。国际社会担心中国疫情防控措施的放松和大面积复工，恐怕会加剧疫情的进一步扩散。北京非政府组织公共卫生治理执行的贾平认为，新冠肺炎带有典型的聚集性传播特征，复工和开城增加了流动性和聚集性传播可能，传播风险是显然的。贾平建议可以通过有效的卫生和物理方式对病毒传播进行阻隔，比如使用公专列和戴口罩等。他说，但是最重要的是信息的透明度，及时准确发布感染信息有助于对抗疫情。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王炎中说，但是如果已经在全球流行了，就更加没办法用封城封路这样的方法来防控。如果到了这一步，止损和减缓就应该成为目标和策略，只能够重点关注重症患者和高危人群。幸运的话，如果疫苗已经出来，这样大家也都就不会惊慌失措了。贾平认为，新冠肺炎发展成为国际大流行，将会比中国国内的疫情控制、复工复产等工作带来更多不确定性。但是中国不应该过度恐慌，但是需要有心理准备和应对预案，包括对边境的控制，防止输入性传播，在进出口贸易中强化卫生检疫和培训， 考虑疫情给地缘政治带来的冲击，例如中国和北韩边境管控、伊朗问题、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等等，在能力范围内对其他国家的支持和帮助等等。贾平再次强调信息透明化的重要性，他说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分享抗击疫情的经验和共享临床数据，与国际社会展开合作，在严格遵征的基础上共同推动疫苗和新药的研发，避免药物临床试验之中的一窝蜂和投机取巧所造成的负面国际影响。美国联邦疾病防控中心表示，与各州和地方卫生部门合作，准备应对疫情成发展成为全球流行的可能性。与此同时，美国国会议员在几个星期前就呼吁政府增加公共卫生的防控资金。在国会议员他们连续几个星期的恳求下，白宫终于在2月24日宣布，要求国会拨款$12.5亿，用于加强对新冠病毒疫情的应对。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在中国，公民记者李泽华是继在武汉实地报道疫情的公民记者陈秋实和方斌被失踪之后第三个失联的公民记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90后的公民记者李泽华2月26号从武汉发出的求助视频上表示，他现时是在路上，他现时是被一个国安的人开着是不是警车的车在追着他。他是在武汉，他是开得是很快的，他是在追着他，他一定是想隔离我。而没几久之后，他在自己在武汉的临时住所被中国国安人员捉走之后，他是再没有关李泽华的消息，现时仍然是不能够确定他到底是遭到拘留还是隔离。李泽华是继在武汉实地报道疫情的公民记者陈秋实以及是方斌被失踪之后第三个是被失联的公民记者。从被追赶到后来在住所被捉之间，李泽华还上传了一段大约是四个小时的视频，其中大约是三个多小时是黑屏，最后大约是45分钟的视频是展示了李泽华预感自己要被捉的紧张不安以及是害怕。他表示不害怕是假的，怕不怕又怎样呢？他们最后肯定是会捉到他。他还表示他来到武汉前就已经有预感陈秋实的命运最终也会落在自己的头上，只是未有想到来得这么快。在视频当中，李泽华介绍自己是因为去了武汉 P4 病毒室而才引发了前面被国安人员追踪的场景。武汉 P4 病毒所全部称为是中国科学院武汉中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简称为武汉 P4 实验室。武汉 P4 实验室一直是被怀疑这个是疫情的涉毒源头。在这段最后的视频当中，李泽华还留下了自己的最后的预话，他说自己无愧于自己，无愧于他的父母，无愧于他的家庭，也都无愧于他毕业的中国传媒大学，无愧于他学的传媒，他也都无愧于这个国家。他未有做任何对国家不利的事情，自己亦都无愧于父母以及自己的母校以及自己的国家。他还引用中国作家鲁迅的话，对门外等候捉他的国安人员慷慨地说，他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民请命的人，亦都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些是舍身求法的人，这个才是中国的脊梁。他还说自己不愿意吞炭是为瓦，他亦都不愿意闭目是失听。他还提到了1989年的往事，他说他知道理想主义在当年的春夏之交，亦即是所指的六四事件已经是破灭，政座已经是没有任何的作用，现时的年轻人可能根本就不知道历史上面曾经发生过些什么事。李泽华今年25岁，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在去年的武汉前从是任职的中国中央电视台辞职，他说自己从央视辞职就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的人，有更多好像他一样的人能够是站出来。李泽华在视频的最后的喊话国安人员说，他是非常理解在外面的你们，他是理解你执行命令， 但是他亦都同情紧你哋，因为当你哋喺无条件、无理由咁支持住呢个残酷嘅命令，以及去执行住咁样嘅命令嘅时候，终于系有一日呢种嘅残酷嘅命运亦都会降临喺你哋嘅头上边。李泽华喺2月6日另一位公民记者陈秋实失踪之后进入武汉，喺武汉嘅期间，佢总共发出咗6个嘅视频，包括前面求助视频以及被捉走前嘅视频。佢2月11日喺第一个视频，佢点解要嚟武汉当中解释话武汉传出咗自相矛盾嘅报道，令到佢哋似乎离真相系更加远。佢必须要搞清楚到底发生咗啲乜嘢，以及正在发生紧咩嘢。佢喺视频当中表示，他们不明白的是太多，他们想明白的是更多，他们必须要明白发生是什么事情。有些人亦都或者是已经明白了，他相信令到更多的人明白，但是他们却是不想令到他们明白他是想明白，他们只是想明白他们想让他们明白。他说他要用自己的耳朵以及眼睛去获取信息，作出自己的判断。他还特别强调自己在武汉选择居住的地方，距离陈秋实曾经在武汉居住的地点不太几远的地方，是这个不是巧合。李泽华的第二个视频在2月16日播出，是有关武汉的百步亭社区。因为在疫情爆发的期间举行万家宴，百步亭是这次武汉疫情当中最受关注的社区。百步亭社区目前生活住大约是150,000左右的人口。1月18日，北部亭社区仍然是旧按往年的惯例举办万家宴，40,000多户的家庭参加了这项的活动。而之前的3日，1月15日，武汉市卫健委在官网发布的疫情知识问答当中，已经首次是提到不排除有限人传人。中国官方新华社2月13日援引百步亭社区某个居委会的工作人员的讲话，在万家宴举行的前3日，他们曾经向上层的领导建议取消万家宴，但是未能够成功。而在2月4日，中国社交媒体上面开始流传百步亭社区疫情大爆发，微信截图消息称百步亭的多个小区居民现时是正在发烧。李泽华在百步亭社区暗访时候被居民告知，小区楼道并未有好像政府对外宣称这样是进行消毒，小区里面大约有4至5个的门是被贴上发烧门洞的字样，但是如果不下楼看一看的话，小区居民根本是没有正规的渠道去了解这些座楼的发烧的人的病人，自己所在的小区到底有多少确诊的病例。李泽华了解到另外一个方面是武汉医疗资源的缺乏，由于缺乏核酸检测试剂，百步亭和武汉其他社区的化验病人在排队等候检测，有些时候一个小区一日可能只有1-2个可以去检测的名额。李泽华的第三个视频是关于武汉到底是死了多少人，他暗访了武汉的青山殡仪馆，在青山殡仪馆的视频当中，他证实了武汉的殡仪馆需要高价聘用台施工的网传信息。在他的视频当中，一个负责招聘农民台施工的人走近是告诉他知，自称是朋友是找到是台施机会的李泽华说他可以安排台施，不过和网传4小时可以找到4000元人民币不同，这个人给出的价格是更加低劣。这个人告诉他，如果今天是没有拖丝是看就入分1500都没有，拖第一句是500，拖第二句就增加200，拖第三句再加200，如果第四句的话就是1100。李泽华到晚上11点才离开青山殡仪馆，但是殡仪馆的焚尸炉还是在这里作出响声，暗示殡仪馆的工人仍然在加班加点。他在这段视频当中最后几句的数据计算了一笔月账，暗示中国政府其实隐瞒了死亡的人数。他首先计算了根据政府数据所得出的疫情期间武汉每日平均死亡的新型冠状病毒的人数，根据武汉市政府的资料，截至2020年2月19日，武汉地区确诊死亡人数为1497人。从1月12日首例确诊病例死亡到2月19日当日，总共38日，平均每日死亡人数是40。之后他算出了一个正常的情况，武汉市平均每日的死亡人数，根据2018年武汉市人民政府网站的消息，武汉的人口为是883.73万人，死亡人数是4.79万人，死亡率5.5%。李泽华算出武汉市非疫情情况之下平均每日的死亡人数是137人。 李泽华吸出的第三个数据是按照武汉市区是拥有7个可以火化遗体的殡仪馆的数量来计算。他说这个数据他还未有时间求证是否真实。美国之音记者根据武汉本地城市生活门户网站本地宝的消息，武汉市区应该是至少有10个殡仪馆。根据李泽华的算法，武汉市殡仪馆所拥有的火化炉的数量总共是74个，日常的情况之下平均每日只需要每个火化炉火化 1.74 具的尸体，而每个尸体火化需要是60分钟的时间。李泽华的第四个数据是关于网上传闻的专门火化新型冠状病毒的汉口殡仪馆的数据，而美国之音记者后来亦都查询资料显示，汉口殡仪馆确实是专门负责火化新型冠状病毒的人的遗体。李泽华表示，汉口殡仪馆总共是有30台的火化炉，每日8小时就可以焚烧240具的尸体。李泽华最后得出，根据官方的数据，疫情的期间，全武汉市殡仪馆需要火化的遗体系数量应该是92具。对于政府有没有或者是瞒报死亡人数，李泽华未有直接回答，他只是问了一句，按道理的话他们应该不需要是加班。在这段视频当中，李泽华还插播了一段自己帮助一个倒在马路当中中间的残疾人站起身的经历。他说因为大家的病毒的害怕，原本可以是抬手帮助的情况，没人敢直接帮助这位的残疾人，不得已就不拨打这个110来报警电话以及是120的救护电话。李泽华被捉前制作的最后一个完整视频是有关武汉封城的期间栖身在武昌火车站地下停车场的民工。视频显示李泽华未有找到这些人，不过他并不是无功而返。视频的结局比较温暖，李泽华帮助了一段没有食物食没有地方睡的流落在武汉的农民工找到一份临时的工作以及暂时栖身的地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阿富汗总统加尼在3月1日说，他的政府未有承诺释放5000名塔利班犯人。释放塔利班人员是美国与塔利班星期六签署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和平协定的一部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古尔的报道。
阿富汗总统加尼在喀布尔的一个记者会上表示，释放塔利班反叛犯人的要求不能够是开启与塔利班的阿富汗各方和平谈判的先决条件。他坚称塔利班的要求可以包括在即将举行的对话的议事日程上。他说释放犯人的权力在阿富汗政府而不是美国。他还补充说，他的政府将不会接受任何在犯人互换问题上的压力。在约20个国家的高级代表见证下签署的美国与塔利班和平协议，要求阿富汗冲突各派3月10日或者左右开始直接谈判，达成一项永久停火及未来分享权力的协定。不过在后续对话中要求采取的一些步骤，包括释放最高达5000名塔利班犯人，以及由塔利班关押的1000名政府安全部队。协定行文写道，美国致力于立即开始与所有相关各方合作，制定一项加快释放战斗人员及政治犯的计划，作为所有相关方面协调以及同意的建立信任的措施。塔利班资深领导人在卡达首都杜哈举行的签署仪式上对记者表示，华盛顿致力于促成犯人交换，坚称阿富汗内部谈判只有在塔利班犯人获释后才会开始。阿富汗总统加尼没有批评美国与塔利班的协议，但是说闭门签署的协议在落实上面临基本的问题。加尼总统政府没有参与美国与塔利班长达18个月和平谈判，亦都不是杜哈协定的签署方。根据与塔利班达成的协议，华盛顿致力于14个月内撤离阿富汗，在头135日内将驻军从13000减少到8600人。协定要求塔利班不向国际恐怖组织提供庇护，并打击阿富汗领土上的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与塔利班达成的协议辩护，表示实现了他结束美国时间最长战争的竞选承诺之一。特朗普星期六在白宫表示，他相信塔利班将信守反恐怖主义承诺， 但跟住警告话，如果坏嘅情况发生，美国部队将会快速重返阿富汗。美国之音记者古尔伊斯兰马巴德报道。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系新闻提要。驻华外国记者协会表示，中国将外国记者签证嘅问题武器化。武汉病人少嘅床位，方舱嘅医院关舱，全球疫情蔓延60多国。中国林草局发出蝗虫嘅预备入侵紧急通知，下面系新闻嘅详细内容。
下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喺3月2日，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发表一份报告，话中国政府已经将签证问题武器化，以加强对驻华从事报道嘅外国记者嘅压力。中国上个月吊销咗美国《华尔街日报》3名驻北京记者嘅签证，较早时该报拒绝就该报发表嘅一篇评论道歉。该评论文嘅标题称中国系真正的亚洲病夫。去年该报亦都有一名记者冇办法唔离开中国，因为中国拒绝俾佢签证续签。随住最后一批新冠病毒感染者痊愈出院，武汉方舱医院将会完成它的使命，不再接收患者。据中国在星期一，就是3月2日媒体报道，由于新增病例数量锐减和出院病人数量大幅度增加，武汉在疫情高峰期紧急搭建起来的多家临时医院目前已经进入床等人的状态。中国官方星期一报告说，湖北省新增病例196宗，这些是1月份以来首次低于200例，同一日之前的570例相比大幅回落，亦都是1月24日以来最低。路透社说，湖北病例数字大幅下降，主要的原因同武汉新增病例的减少。星期一武汉新增病例只有193例，是1月24日以来的最低。但是在中国之外，疫情看来还是扩大，目前发现疫情的国家已经增加到60多个。在来自南亚的沙漠，蝗虫有可能大举入侵中国之际，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出关于切实做好2020年沙漠蝗虫相关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根据中国国家林草局网站在2月27日发布的紧急通知，2020年2月11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向全球发布了沙漠蝗虫灾害的预警。近日蝗虫已经从东非蔓延至印度和巴基斯坦，中国亦都面临着沙漠蝗虫侵入的风险。总部设在坎培拉的澳大利亚战略政策学会在3月1日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当局将在新疆再教育营之中关押的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公民转移到全国各地，让他们在一些世界知名品牌的工厂之中劳动。这份报告预计2017年至2019年期间，至少有80000多的维吾尔人从新疆转移到中国各地的工厂工作，其中一些人直接从拘留营被遣送出来，实际数字可能要高得多。而在工厂里面，他们通常住在宿舍里面，在工作时间之外接受有组织的普通话和思想的训练，受到持续的监视，并且被禁止参加宗教的仪式。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前市长布蒂吉格在美国时间星期日晚宣布放弃了在2020年角逐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布蒂吉格在星期日在对支持者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在他完成了令人失望的南卡州初选获得第4名，并未能够赢得党代表的票数之后，他做出了他所称的艰难的决定，退出初选。他说，
And today is a moment of truth.After a year of going everywhere, meeting everyone, defying every expectation, seeking every
goal. 今日是关键的时刻，经过一年到处的访问，和所有人见面，抗拒所有体淡的言论，争取每一张选票的支持。事实上，他的候选人的资格之路已经越来越窄。美国前副总统拜登在2月29日以极大优势赢得南卡州的民主党的初选，同时给了他的竞选活动注入了活力，准备迎接星期二14个州同时举行的初选，亦都称之为超级星期二。拜登在之前3个民主党初选之中表现欠佳，分析人士预测，如果他在南卡不能够以绝对优势获胜的话，他的总统竞选活动可能就会画上句号。 美联社报道说，希腊在3月1日表示，从土耳其进入希腊的难民将会被逮捕，他说这些是非法入境。联合国说，土耳其宣布开放边界之后，至少有13000人想要进入欧盟的移民和难民聚集在土耳其和希腊的边界。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武汉肺炎疫情持续蔓延，而香港的180,000公务员星期一就开始分阶段复工。有网民在湾仔入境事务大楼发起静坐，抗议港府拒绝完全封闭中港关口，甚至在没有提供足够口罩的情况下带头要求公务员复工。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持续接近9个月的香港反送中运动，今年1月底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之后，基于安全考虑，大型游行示威暂时停止。最大规模的一次行动是上个星期六，即是2月29号831太子站有防暴警察涉嫌无差别袭击市民事件半周年，再次上演怒火街头的警民冲突。警方拘捕115人，包括一名任职教师的23岁辅警，而被捕人士年纪最小只有15岁。为了防止武汉肺炎疫情扩散，香港政府1月底宣布，除了紧急和必须的公共服务之外，所有公务员由1月29号起可以留在家工作。多项文娱、邮政、税务和房屋公共服务暂停。在疫情仲未完全受控之际，港府宣布180,000公务员星期一，即是3月2号开始分阶段复工，逐步结束超过1个月的在家工作安排。有网民星期一下午1点开始在湾仔入境事务大楼发起静坐，抗议港府拒绝完全封闭中港关口，堵截带菌者入境，甚至在没有提供足够口罩的情况下带头要求公务员复工。大批警员在静坐行动开始之前已经在湾仔入境事务大楼一带布防，多次截查身穿黑衫黑裤的年轻人，亦都有便衣警员在场巡视。下午2点左右，大约有10名身穿黑衫黑裤戴口罩的示威者参与静坐行动。有示威者展示政府假封关、散播病毒、谋杀香港人和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等的标语，又唱起反送中运动最流行的愿荣光归香港和高呼口号。示威者又高呼口号，抗议特首林郑月娥拒绝全面封关，堵截武汉肺炎带菌者由中国入境香港。戴上防毒面具、身穿黑衫黑裤参与示威行动的17岁中四学生 Samuel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特首林郑月娥自夸香港政府的防疫工作做得比邻近的日本、南韩和新加坡好，感染武汉肺炎的病例比这些国家少，他认为是十分可笑，港府的防疫工作做得并不足够，尤其是拒绝全面封关，堵截带菌者由中国入境香港。反而南韩疫情没有中国那么严重，港府就宣布禁止所有非香港居民由南韩入境。 Samuel 表示，武汉肺炎疫情不会对反送中运动示威有太大影响，以上个星期六831事件半周年纪念为例，仍然有大批市民到太子站献花，又有大批示威者上街。他认为星期一的静坐行动参与人数不多，主要是因为宣传不足，但是他认为有必要为一些口罩等防疫装备不足的情况之下仍然要复工的公务员发声。
我覺得其實疫情有其中一個影響，其實應該是不阻我們這樣出來去靜坐，其實因為首先我們前兩天是紀念佛山一的時候，也是人手很多，其實我覺得疫情不是一個因素或一個藉口，其實我覺得是今次我們的宣傳不夠足夠，也不能夠令到更多人知道我們今天有個靜坐，或者今天的目的性是不夠，其實大家可能只是覺得佛山一紀念很重要，但其實也不可以忘記，其實我們也要為這班這公務員去發聲，其實大家知道其實衣服如口罩一個比喻就是很荒謬，大家其實應該就要站出來為這件事發聲的。其實
針對特首林鄭月娥表示港府不會為所有後勤工作的公務員提供口罩，她又以口罩如衣服比喻後勤公務員復工的時候應該自備口罩。 Samuel 表示不認同林鄭月娥的說法，擔心公務員在沒有足夠口罩的情況下復工會引起更嚴重的社區感染風險。
如果其實他們的口罩是即是他們沒有足夠口罩去上班，可能他們其實個口罩要用自己的口罩或者不合規格口罩，其實絕對是會造成一個社區即更加擴大的影響。其實你要知道其實一個人傳很多人可以不斷傳播再散下去，其實個數字是很難以估計的。其實如果政府沒有給一個足夠的這個設備給這個公務員去復工，其實我覺得是絕對有對這個擴大疫情是有很大的一個問題出現的，也會令到疫情繼續擴張。
Samuel 表示武漢肺炎疫情在香港爆發超過一個月以來，他一直買不到合規格可以阻隔飛沫和病菌的外科口罩，所以戴防毒面具出街。他又表示今日穿黑衫黑褲戴上防毒面具，不擔心被警察截查，因為在口罩難求的情況之下，戴防毒面具出街的人越來越多。
咁啊，專注一直都帶住佢行過，咁其實佢哋都冇乜反應嘅。其實，因為就我覺得其實依家喺街道好多地方都好多人戴專注出街，咁啊取代口罩。因為其實大家明白口罩一罩難求啊，其實係咁，其實口罩即係專注出街已經變得更加 common 嘅，其實已經係。
Samuel 表示，港府接近九個月以嚟都冇回應反送中運動嘅五大訴求。佢認為財政預算案派錢一萬，無論對武漢肺炎疫情嘅防疫工作，以至係舒緩社會上嘅民怨，都冇太大幫助。估計六月初反送中運動一週年嘅時候，可能會激起更大嘅反抗運動。銀髮族成員譚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特首林鄭月娥要求後勤公務員自備口罩，分階段復工是配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要求全面復工復產的政治決定，可能令武漢肺炎疫情社區感染擴大。
我想這個純粹是一個政治的決定的，因為呢就習近平說希望復工啦，而佢上面嗰啲即係確診嘅數字，又好離奇咁樣，突然間又跌咗咁樣。咁啊，既然佢哋驚個經濟有問題要復工，咁啊，作為呢個特區呢、這個林鄭月娥，梗係要擦鞋噶啦。咁啊，雖然咧就大家都知道，呢、這個僱主咧應該係提供一個安全嘅環境咧，俾嗰啲嘅僱員咧係呢個係應該嘅。但係呢個政府咧就帶頭咧係違反一個嘅規則。所以咧，應該係我覺得係一個政治嘅決定嚟嘅，呢個純粹一個林鄭一個擦鞋嘅表態嚟嘅啫嚇。
對於林鄭月娥自誇香港政府嘅防疫工作做得比鄰近嘅日本、南韓同埋新加坡好，感染武漢肺炎嘅病例比呢啲國家少，譚先生認為港府嘅抗疫工作完全冇把握時機，尤其係一開始拒絕全面封閉中港關口，堵截源頭帶菌者輸入，而香港確診個案比一啲鄰近國家少，完全係因為香港人經歷過17年前嘅沙士疫情之後，個人衛生防疫意識比較敏感，係香港人自救嘅成果。
呢、这個確診嘅宗數比較少咧，係絕大部分咧就因為香港人咧係經歷過沙士之後咧，係對於嗰個嘅疫症咧係嗰個好高度嘅關心。好多人咧係好早已經戴口罩啦，就唔好似林鄭咁講咧，就話咧冇病啊唔使戴口罩。因為如果係聽呢個林鄭咁講咧，我諗呢個疫症嘅數目咧就會大好多噶啦。完全是因為我們香港人呢是第一對這個政府不信任，他說的話就不信，先會呢是會覺得是那個 問題會很嚴重，自己去做好那個的防疫或者抗疫的措施。咁我哋亦都見到有好多人咧係會派口罩啊，派漂白水啊，派依、這個酒精搓手液咁樣，喺民間做咗好多好多嘢，係令到依個嘅疫情咧係冇好似其他一啲地方咁擴散得咁緊要。
帶咗三十幾個自制布口罩到灣仔入境事務大樓外靜坐的 Candy 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雖然香港的口罩荒有舒緩的跡象，但是一盒50個的口罩仍然要賣港幣300元左右，很多基層市民包括他都負擔不起，所以在網上找到布口罩的製作方法，可以作為外科口罩的外套，另一個原本只可以用4小時左右的外科口罩延長到可以使用3天左右，節省口罩開支。 Candy 表示，戴鼻布口罩靜坐不只是聲援不夠口罩又要復工的公務員，社會各階層的人士有需要他都樂意幫忙。
口罩是不是好像件衫一樣，現在只是這個時勢每個人都需要有，但我又覺得一個有良心的僱主都需要為他的員工，因為我是接下來你這裡上班的，如果我不上班那我就不用用那個口罩，當你有需要我去上班的時候，那你就應該提供一個足夠的保護。所以我覺得公務員是政府的一份子，政府是一個最大的老闆，他就要有一個這樣的責任，而不是因為哇我十幾萬的員工我不夠口罩派咁就唔派咯，我覺得呢個又唔 OK 嘅，係咪啊？係唔係想去提供俾佢哋？我覺得任何人啦，係啦，你有呢一個需要都可以過嚟揾我咯。
Candy 表示，市民無疑係需要政府部門提供服務，所以公務員分階段復工係無可厚非，但係前提係政府應該確保復工的公務員有足夠的防疫裝備，否則可能令社區感染擴散，造成反效果。去年6月初開始支持反送中運動的 Candy 表示，武漢肺炎疫情的確是令到大型遊行集會減少，但是很多人轉移到網上宣傳等等，用不同的方式繼續爭取五大訴求。他認為只要保持心裡面的一團火，疫情過後抗爭的層面可能會更闊。
是不是疫情一定會的，因為大家都會怕那個人流的聚集，不知道你身邊那個其實有沒有染病的呢，可能大家都是同路人，但是有沒有染病沒人看，不作車的額頭上的嘛，是的，一定會有少少影響的，但我都相信這個運動是一個很長期的事，而不是一時三刻就可以做得到的，因為大家只要那團火不好熄，大家繼續一路去做不同的事，反而可能會令到個層面會更加闊咯。
香港卫生署星期一下午在例行记者会公布，武汉肺炎的个案累积达到100宗，包括98宗确诊和2宗怀疑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大部分个案都是没有共同特征，市民能够做的就是保持个人卫生，注意社交距离。张竹君表示，疫情一开始大部分的个案都是外地输入，之後才變成未有外遊記錄的個案和本地個案，但是大部分找不到源頭，並且發現有聚集性爆發，例如是聚會、聚餐和佛堂等宗教場所的群聚感染。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香港警務處處長說，去年罪案率上升和反修例運動有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蓝天的报道。
邓炳强星期一在视察完一个隔离营后会见传媒，交代2019年的罪案数字。他称去年香港有59,225宗罪案，较前年增加 9.2%。 他表示过去12年中香港的犯罪率持续下跌，去年上半年的犯罪数字与前年同期下跌 4.7%， 但至下半年刑事毁坏、纵火、暴动等事件增加，同时警方要应对社会运动，令警力分薄，使得其他如爆窃和行劫案出现，令犯罪率上升。邓炳强声称，警方近月多次检获爆炸品， 去年12月及今年1月又檢獲5支真槍，最近又有人在公眾地方放置炸彈，要求政府回應訴求。他認為已經非常接近本土恐怖主義。鄧炳強又說，年輕人在反修例、反送中運動中干犯罪案的情況越來越嚴重。鄧炳強說，到目前為止拘捕大約7700多人裏面，大約有四成是學生，在這四成裏面大約有六成是大專學生，另外四成是中學生。他們發現到在開學前後有個很特別的變化，拘捕學生佔的比例是由開學前的大約 22% 上升到現在差不多 40%。 另外他們拘捕學生的比例亦由初期的 6% 左右升到 26%。 去年11月11日香港人發動大罷工抗議活動期間，有交通警員疑似以摩托車故意撞向人群，亦有警察在去年12月及1月在記者採訪期間截查記者，並故意將記者身份證展示在直播鏡頭前。鄧炳強表示，已適時處理個別警員不當行為，包括上述交通警員及展示記者身份證警員等21宗個案。督導人員已經作出訓斥，當中有4宗會進行紀律覆檢。但他承認，警方下轄的投訴警察課去年收到1639宗投訴，其中有541宗屬需要回報的投訴。在反送中運動開始後，香港民間對警方一直存在使用過度及不當武力的批評，外界亦質疑香港高層無視警員行為操守。而在去年年底的民意調查中，警隊的民望在香港9個紀律部隊中墊底，當中有4個稱市民給予零分的評價。屬泛民主派陣營的立法會議員、公民黨黨魁楊岳橋在回應鄧炳強的言論時批評，警方及特區高層對警察力量的縱容及包容態度，使得警暴越發越烈，而民憤亦日加嚴重。楊岳橋說，當鄧炳強在這裡說，他看到社會有人縱容和姑息暴力的時候，他不禁要問，究竟面對過去9個月赤裸裸的警暴，究竟是誰在這裡縱容和姑息呢？答案顯而易見，必然就是特區政府的高層和警隊之中領頭的人物，包括鄧炳強處長在內。他表示，在過去9個月警隊的聲望跌至谷底，批評鄧炳強如果沒有檢討之心，沒有自省能力，警隊聲望必然會繼續低沉。楊岳橋促請鄧炳強重整警隊紀律，約束警暴，為重建公眾對警隊的信心助燃起行。另外，在過去9個月的反送中運動中，記者多次成為警方針對的對象。在剛過去的週末的抗議活動中，多名記者在採訪過程中遭警方截查，同時有警員疑似故意向記者噴灑胡椒噴劑。香港記者協會星期一向鄧炳強發公開信，信中稱記協從去年6月開始曾就具體個案和整體問題發出過無數聲明和呼籲。美國之音的報導。
聽過有關的報導之後，就結束這一節的時事經緯，以下請收聽流行美語。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正在商量下个星期三有没有时间去听爵士音乐表演。今天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To play something by ear 以及 strat。
Larry， 我看到一张爵士音乐会的海报，我好想去。怎么啊，你下个星期三行不行啊？
I don't know. I have several papers due next week, and I'm not sure if I'll have time. Let's play it by ear, okay?
哇，你下个星期要交几份报告啊？咁肯定唔得闲啦。诶，你头先话 let's play it by ear， 你想玩乜嘢啊？玩耳仔
？No, to play something by ear is to wait and see if something is possible, and to be flexible rather than set any firm plans.
Oh, play something by ear.就是想做一件事，但是又未能够确定得不得，只好到时看看情况再讲，就好像我们中文讲的，看看怎么
样。 Right. I just can't make any definite plans right now, so I prefer to play it by ear.
所以你刚才的意思是 你要再等等，睇下赶唔赶得切写完报告，然后先至确定可唔可以去音乐会。系啦，你唔系答应我下个星期六去博物馆嘅咩？你仲去唔去得噶？
I forgot that I promised to go with you. Can we play that by ear too?
哎呀，你点解将应承咗我啲嘢都唔记得噶？我真系好想去嗰间博物馆啊！你唔去都要早啲话俾我听噶。
Just because I want to play it by ear doesn't mean that we definitely won't go. It just means that I'm not certain.
Larry, 下次你要约我去边，我都学你咁话 ，Let's play it by ear， 到时再算啦。
That's not fair, Li Hua. It's not my fault that I can't make any definite plans because I have so much work to do.
好啦，讲真嘅，呢个都唔系你嘅错嘅。咁我哋只好睇情况再讲啦。
All right, I'll call you the day before the concert to let you know if we should get tickets, okay?
到音乐会前一日先至话俾我听啊，边度仲买得切飞啊 ？Let's play it by ear.
Hey, Li Hua, I can't go to the concert with you. I'm sorry, but I'm really strapped for time.
Oh, Larry, 你去唔到音乐会啊？唔紧要，我听讲啲飞早就卖完啦。诶，你头先话 strapped for time， 咁又系咩意思啊
？Oh, to be strapped, S-T-R-A-P-P-E-D for time or money means that you don't have enough of it.
哦，我明啦。Strapped for something 就系缺少一啲嘢。你因为有好多报告要做，所以冇时间去听音乐会。You're strapped for time， 啱唔啱啊
？Exactly. I still have 20 pages to write by Friday.
哇，星期五之前仲有20页嘅报告要写，真系好多啊！咁星期六仲去唔去博物馆啊
？Yes, I should be finished with everything by Friday, so I won't be strapped for time this weekend.
你真系可以喺星期五之前将报告全部写完，咁你呢个周末就有时间陪我去博物馆。You'll not be strapped for time this weekend, right?
Yes, I promise to go with you.
咁真系太好啦，我好开心呢个星期六我哋可以一齐出去，因为下个星期六我就好唔得闲啦。I'll be strapped for time next weekend.
Why? Do you have a paper due?
就系咯，下个星期六啊，我要写完一篇英文课嘅报告，所以肯定唔可以出去啦。
Let me know if you need any help with that. Listen, I'm sorry, but I'm too strapped for time to talk anymore right now. I'll talk to you after Friday, okay?
冇问题，你星期五写完报告再打电话俾我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play something by ear。就是指现在不能够确定，要等到时候看情况再讲的意思。而另一个常用语呢就是 strapped， 也就是缺乏些什么。通常呢就是指缺乏时间或者缺乏金钱。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